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近日悉尼北区一起发生在急诊室的医疗事件当中的一名幼童不幸去世，这起事件引发了外界对澳洲急诊分级制度的关注和质疑。在繁忙的急诊室，医生和护士依赖这套分级制度来判断患者的病情轻重，并且决定谁应该优先获得治疗。但是当等待的时间变得漫长，病情突变的时候，患者和家属是不是能做些什么来避免悲剧的发生呢？为了尽量避免这样类似的风险，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了悉尼急诊医生陈刚博士，为大家来详细解析澳洲的急重症分级制度，为担忧的患者家属提供专业的建议，就是在等待的时候，如果自己的家人病情突然恶化，您可以如何来判断，怎么样向医护人员提出更有力的求助，面对类似的风险，我们又该如何预防？晚上好，陈医生，非常辛苦，下了班还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晚上好，谢欣，晚上好，各位听众，很高兴接受采访。
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解答一下，急诊分级的基本规则，就是如何对病人进行分级，具体有哪些等级？
澳大利亚的急诊分级呢是有它自己的特色的，全国呢急诊分级是分为五级，这是指普通的急诊科的分级，不等同于救护车他们有自己的分级系统，也不等同于在灾难情况下面发生。我今天所讲的呢只是普通的急诊分级，当病人到了急诊科以后，无论是从 ambulance 送进来的或者是自己自行到达急诊科以后，他们的分级呢是分为五档。第一档的话当然是立即有生命危险的，比如说像心搏骤停或者呼吸骤停，严重的中毒啊，马上就要危及生命的，那么就是第一等级。第二等级是指没有马上就有生命危险，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比如说急性的胸痛、急性的高血压，非常严重的高血压或者非常严重的低血压，或者有休克的症状，或者有其他的比如说败血症的症状，还有急性的中风、急性的严重的创伤，这是第二等级的。第三等级相对来说不是如此危及生命的，但是是有急症的情况下的疾病，包括急性的腹痛，或者说是呼吸有困难，或者发高烧，但是呢还没有危及生命，比如说是有肢体的创伤，急性的骨折，然后马上就可能需要做手术，或者是还有一些精神科的，比如说非常严重的精神疾病，所以这样的话呢都是属于三级的。四级呢是属于医学急诊，但是没有危及到生命，包括一些普通的出血啊，或者说是创伤，或者有摄入异物但是没有呼吸道困难的情况，或者眼睛里面有异物疼痛比较厉害，或者有轻微的脑震荡和头部创伤，这些都是属于四级。五级就是非急诊的，一般来说是可以在院外的诊所可以就诊，但是因为到了急诊科所以说需要处理。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像类似于开请假条啊，或者是开医嘱啊，或者是开药方之类的，那是五级。
刚讲五级不同的分级，它的等待时间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的，等待时间的话，如果一级的话，那就是立即就需要有医生来处理的，一般来说在一分钟之内可能就需要有医生在那里处理了。第二等级的话一般来说是在十分钟以内，那么就需要医生至少要问诊和处理。第三等级的话一般要求是在30分钟之内有医生可以来问诊和处理。第四等级的话一般来说在60分钟有医生来处理。第五等级的话一般等待时间是在2个小时左右，120分钟。这个是属于理想的状态，这也是每个医院在急诊的 KPI 的一个标准之一，就是有多少的比例是医生是在指南所 recommend 的这个时间内能够看到病人。但是这个我们知道从现实角度来讲不可能说100%能够达到这个状态，这只是一个要求。
病程的发展有时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有时候突然可能会加重，怎么样来进行重新的评估，所以这个分级是不是也会有一个动态的调整？
对，关于急诊分级它已经存在好多年了，它有一定的存在的合理性，因为它保证了重病的病人能够首先得到治疗而不是先到的病人，这个是急诊的一个原则。但是它也不是十分完美的，分级评估首先是由在前台的分级护士完成的，他们的经验和知识水平都是有差异的，有些护士非常有经验，有些护士可能刚刚开始进入高年资护士的阶段，刚开始进行训练进行分诊。一般来说医院都会要求是有一定的经验或者是有一定的资历的医生的护士才能够进行分级，但是尽管如此的话有时候分级会出现一定的偏差，不同的人对临床的判断 会出现一定的偏差，所以说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值得考虑的问题。有很多医院也在进行改进，比如说除了护士分级之外，医生能够在第一时间能够分诊病人，因为医生特别是高年资的医生，比如说像大医院的话，一般都是由 FACEM 就是澳大利亚急诊医学协会认证的高级顾问医生能够在前台作为分诊医生。当然这是对于一些比较繁忙的大医院这是比较好的，但是对于一般的地区医院，它从资源上面来讲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高年资医生能够在同一个时间内24小时能够坐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分诊是可以变化的，如果说病人的生命体征或者说是临床状况发生了变化，可以从低级的那分诊过渡到高级，护士会报告给在后台的医生，医生会进行评判需不需要升级，这个是通过高年资医生来判断的。每一个比较完整的急诊科一般都是有高年资的医生和护士作为 team leader， 这些高年资医生会在除了看自己的病人之外，还会看整个急诊部的动态的变化，保证病人不会出现非常严重的非常迅速的那些病理变化，如果出现病理变化的话会有一定的时间会去马上就能够处理掉，就是急诊分级还是可以变化的一个情况。
我以前也在医院待过，也值过夜班哈，有时候就会感到医院有时候晚上会比较清静，但有时候会特别忙，人手不足。那作为家属来说，怎么来判断自己的家人是不是恶化了？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如果是作为家属，应该关注自己患了病的亲人身体的哪些信号？
对，没有经过临床训练的人对于生命体征的变化是很难做出判断的。但是呢，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公众的话，如果有一定的知识或者科普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特别是小孩子的家长啊，如果说小朋友他的意识发生一定的变化，或者说他的心跳突然之间呕吐之类的，看上去就不像是本身他这个小孩子正常的情况，那个就是发生变化，那个需要警觉的。另外一个呢，比如说他本来还是好好的能够跟你说话，他突然之间就不跟你说了，突然之间就不是他本身的样子，那个的话呢，我觉得需要及时的通知大夫或者通知护士。如果说能够知道自己家属本身就有的一些疾病，或者是平常在处理的一些建议和意见的话，这些的话资料能够比较齐全的交给急诊科，这样的话呢，对急诊医生或者护士能够及时的判断病情的变化会有很大的帮助。往往我们觉得非常严重的疾病，有时候家属并不觉得非常严重，那么往往家属觉得非常严重的情况，可能有时候我们作为医生的角度来讲，其实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但是一般来说，医生和护士总会是听从家属的建议，所以说有任何的这个我觉得我的家属有不是他原先的样子，这种感觉
比较不正常的，这种
比较不正常了，那就需要及时的报告给医生和护士。
但是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一些华人，尤其是在医学用语上面，那个英语它有一些专属的单词，就担心这个病情恶化的时候怎么样去描述，有没有一些比较有效的方法可以向医护人员去表达呢？
对，这个是一个不是一个医学问题，这是一个语言问题。
对，
我没有很好的意见，因为我也是英语是我的第二语言，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能够跟护士沟通的时候说 I'm afraid that she or he is not quite himself now and herself, I feel something going wrong with her and now looks like she is not very responsive or her heart rate is too fast, I'm a bit worried, she has been vomiting a lot or she's in a lot of pain, seems like she's very uncomfortable and he's very irritable, this is not quite himself or herself. So 这些都是可以常用的语言，但是我很难教每一个不讲英语的朋友这个，
没关系，我们的听众可以反复收听这一段把它截下来，其实这些句子也比较短哈，争取尽量的背下来，或者说我觉得现在有一些翻译的软件也很厉害，就可以提前把它就是预录在那里，然后放给对方听也可以，带上一个智能手机。就是患者的家属他也希望自己有一些自救的措施，那除了刚才讲的我们可以准备一个翻译软件，那在等待的时间作为患者家属还有哪些可以自行采取的应对方法有吗？
很难说，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考虑这么几个问题，特别是我们新移民或者说是刚到澳洲来的，对澳洲的那个医疗体系不太熟悉的人，首先呢，每一个人，特别是年纪大的有多种疾病的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固定的家庭医生。很多人对家庭医生的看法就是，家庭医生只会治感冒，或者说只会开开方子或者开开请假条，但其实不是，因为家庭医生就好像是你的一个医学伴侣，帮你收集这些你平时所不会去关注的那些病例和资料，因为你经常有一个固定的家庭医生，你会通过他们去做各种各样的检查，或者是去看专家医生，这样的话你的病例资料会比较齐全。这样一个好处对于急诊来说，就是说你的病例资料从家庭医生手中已经是比较齐全了，对于急诊医生来说，这第一手资料是非常珍贵的。因为我在急诊 很大的一个感受，
遇到过这样的案例是吧，
我就觉得有很多情况下面，我们作为急诊医生，我必须像做一个拼图一样去把这些事情把它拼起来，没有能够一下子能够拿到第一手资料，这样会浪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当然不是我们不愿意去花这个时间和精力，但是如果说我们有从家庭医生或者是他的 primary care doctor 有第一手资料的话，可以更有效的去帮助病人，可以加速我们的工作流程，减少病人等待的时间，降低风险和流程，一个固定的家庭医生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我建议自己的家里的病历呢，能够有一个固定的保存的场所，包括你平时服用什么药物，平时是看了什么病，最近看了什么病，这些的资料能够比较齐全。还有呢，比如说做了哪些关键的实验室检查，对于急诊医生来说也有一个帮助，就是我知道你的背景。
有时候到了急诊，是患者或者患者家属觉得这个事儿很紧急，但医生觉得并不是。有没有可能在等待过程当中，家属觉得太久了，他们很担心，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考虑其他的医疗机构或者是转院？
作为医院的角度来讲，是不建议自行转院的，除非是已经超过了自己这个医院的能力的情况下面，我们不会建议说这个病人自行转院。国外做过很多的研究，就是病人在没有 ambulance 没有任何保护的措施下面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风险要比我们等待在急诊室等待转院，等待一个有安全网络的这个情况下面的转诊是要危险的多，而且死亡率要高得多，所以说这是不建议这么做的。当然如果病人家属说自己或者病人本人说，我觉得我不想在你这个医院等待的时间太长，我要走，那也没有办法。目前情况下面，随着人口越来越多，政府的投入呢也其实没有达到能够我们理想达到的标准，不论在哪个医院，不论去哪里，其实等待的时间都会有，而且有的时候等待的时间会比较久。
最后一个问题，刚刚您讲到的这个人口在增加，但是资源又有限，悉尼北区发生的大家都不愿意看到这个医疗事件，从您作为急诊科的医生的角度来看，有哪些现实可行的改进方案吗？就澳大利亚的急诊制度。
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其实这不是一个医疗问题，这是一个政策问题。现在已经有一定的改进，我们所知道的就是现在目前呢，已经出现了比较多的一些非医院的急诊诊所，比如说WISE 在 Macquarie Park 啊，我也是 WISE 的一个成员，我在 Northwest 有工作，所以我目前还是急诊医生。比如说像 WISE， 比如说像一些全科诊所具备有急诊医生的资格，他们可以做一些轻急诊的一些处理，这样的话呢就比较能够把医院的急诊医生能够分流，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全科医生和全科诊所要发挥更多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在病人的预防措施上面，其实我们预防方面是做得很不够的，比如说我们的吸烟人口还是非常的庞大，酗酒啊或者是用毒品的人口还是比较多，包括我们的皮肤科和 asthma 这些还是全科医生有很多作为的地方，但是如果预防医学能够做得比较出色或到位的话，病人就不会在到了很晚期的情况下面才需要到医院就诊。一般来说从地理位置上来讲，一些比较成熟的社区，他们预防医学做得比较好的一些老的澳洲社区，他们对于急诊医疗的需求就相对来说要少很多。那么对于一些新移民人口，对于一些比较新生的一些社区来说，他们的人口病人群呢，对于那些预防医学方面的措施处理也是不是很够，那么他们 利用全科医生和社区医疗的资源也不是很足，那这种情况下面他们对急诊医学的需求就比较大，所以说这个也是可以改进的地方。当然这也包括整个社会的社区的科普，包括政府在预防医学和社区医学的投入这方面。还有一点，精神卫生方面的现在急诊的就诊率越来越高，精神卫生方面能够投入的更多一些的话，可能对于急诊就诊的人口相对会减少。但是问题是现在的情况不是很乐观，归根到底不是一个医学问题，是一个政策的问题。
上医治未病之病，所以还是应该预防走在前面，可以减少医疗的负担。非常感谢程医生，
对对对、
非常感谢您这么晚辛苦了下班还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